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专题文章汇编，去除党文化。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9月22日的文章，党文化阻碍着我在法中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学员。一直以来，我都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可能没什么党文化因素，因为我从小就对中共的那一套没什么好感，修炼前就不入党，不随大流，不喜欢政治，以至于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我都没认真看过，觉得那是给常人看的，我不看也知道邪党有多坏，所以我便不太重视修正自身的党文化因素。直到在修炼中遇到瓶颈，老是在家庭磨难中过不去，出了问题向内找时，才发觉自身竟然存在着很多党文化因素。正是这些败物没有及时清除，才严重地阻碍了我在法中升华，导致我长期在一个层次中徘徊。一，容易走极端，修炼走形式。修炼两年以来，虽然个人的性格有了很大的转变，知道用大法的标准去约束自己的言行，但因为有时修炼上放松自己，导致自己和不修炼的丈夫总是矛盾重重。丈夫脾气不好，有很多常人的缺点，自私、小气、妒忌、易怒、暴躁、懒惰等，总之用常人的话来说就是很渣。但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要修善修忍，所以对丈夫的缺点都是尽量包容和忍让。可是一旦我心性不到位，人心上来忍不住时，就必然和他干起来，而且每次吵架之后他都不会主动反省和认错，都是我发现自己不足之后主动去向他道歉才又和好。久而久之，我就觉得怎么他一点改变都没有，心里不禁就多了很多怨恨，甚至还觉得他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师父说的不可救药的那一类了。这个不好的想法出来之后，我没有及时归正，慢慢的我对丈夫不仅没有一点慈悲，连夫妻间的关心都少了。他感觉到了我的冷漠之后，就更是和我闹得凶了，骂我做事极端不考虑后果，指责我脾气差，还对家没有一点贡献，数落我除了看书什么都不会做，记恨我父母对他说教的话，借酒发疯砸东西，还动手打我，甚至还胆大包天地砸我做正事的电脑。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要向内找是不是自己哪里出了问题，而是一味的不动心，并把这些当作旧势力强加的干扰，把丈夫当作破坏我修炼的魔，认定他是被附体了，只是一味的发正念，却没有静下来找自己的不是。后来想想丈夫的种种恶行，气得不行，觉得之前都是自己在忍他，他不仅不收敛，还变本加厉，连我做正事的电脑也敢动，简直让人忍无可忍了。于是为了排除干扰，我决定离婚，为了证明自己做的是对的，还专门从明慧网上找了那些 离婚突破家庭环境的文章来加强自己的人心，堂而皇之地觉得自己是舍弃一切的要修炼，不要任何干扰，而且还自己对自己说，时间紧迫而珍贵，不能再在婚姻中浪费时间了。还用师父说过的，你一手抓着人不放，那手又抓着佛不放，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的法理来为自己开脱。结果是丈夫不仅不离婚，受刺激后还更加的憎恨我和我的家人，嘲笑我算什么修炼人，认为我很坏很不善，再逼他离婚。因为他是孤儿，多年没有家的温暖，之前我算他唯一的亲人，所以虽然他对我不好，却不愿我离开。事情闹到如此僵的地步了，我才想起来向内找。虽然丈夫的种种恶行在常人看来我是该离开他了，可是我是修炼人，我能向外看吗？为什么一遇到矛盾就想到离婚，就想到是干扰，怎么没想到是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呢？再看看我对丈夫如何呢？我们新婚一年，我就想要断欲，不愿和他同房，甚至不愿意陪他做任何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他是独子，年纪也不小了，身边的朋友早就有了孩子，他内心也渴望孩子，但我却因觉得孩子是拖累，会干扰我修炼的心理，迟迟不愿生小孩。因丈夫不是修炼人，言行爱好等都和当下很多常人无异，我就免不了嫌弃他素质低下，总是看不惯他。这些种种对一个男人来讲也着实是伤害吧，可是我却一股脑地认为我的修炼是任何人与事都不能干扰的大事，却忽略了丈夫的感受。每个家庭都有矛盾，但是看到其他同修都能平衡好家庭关系，我不禁自问，为什么我不行？后来才发现，是因为我这种容易走极端的思维，让我领悟不到大法可圆融一切的博大内涵。师父讲过，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形式修炼。各地讲法七，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但我却怕吃苦，怕面对矛盾，就想逃避婚姻，还安慰自己，当今社会上离婚的也多，法律也允许，这也算符合常人的形式了。师父讲，修心断欲去执着，红银谁敢舍去常人心？可是我只知强制的断欲，却不知修心，一边大义凛然的要离婚，一边还羡慕那些感情好的夫妻，连求常人幸福的那颗心和夫妻情都还没去掉，这和党文化中的走形式、走过场有何区别呢？最严重的一点是，光有那种看起来为了修炼要排除一切干扰的决心，如果在家庭中连个称职的妻子都做不到，好人都不算，反而伤害了身边的人，那这种不顾一切的决绝是否是一种为达自己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自私呢？正法修炼是为他的，而我这种为私的修炼不是与之背道而驰吗？众生皆由大法而生，大法弟子正知法是让众生看到法的美好，从而更好的同化大法，而我却让曾经认同大法也不反对我修炼的丈夫开始怀疑大法，这不是在毁众生吗？法那么大，又是圆融不破的，千万个家庭因大法从毁灭走向幸福，而我却连这点家庭关系都平衡不了，都是因为我修炼走极端走形式了。二，总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之所以和丈夫有矛盾，是因为我十分讨厌他的一个习惯，总是爱评价他人，而且都是负面评价， 似乎在他眼中就没有一个好人。在我看来，他的那些愤愤不平就是心理阴暗和仇视社会。用我认识到的理来看，他就是三观不正。因为有了这种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的想法，他说什么我都要去辩驳。有的时候是心平气和的指出，他不听时我就变成愤怒的指责。争论激烈的时候，真是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完全变成了师父说的那种不符合他个人观念的还气得不行，转法轮。所以丈夫受到我这种不正因素的带动，不仅对我更凶，还说我伪光正的强势，以为自己是武则天，高高在上，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指责别人。再看看自己，虽然丈夫的习惯和言行是不对，但是我却没有包容心态，用善念和慈悲去引导他，而是以自己对的标准去否定和指责他，这和他否定别人有何区别呢？而且我之所以有相对他而言正确一点的认识，不也是我在修炼中一点一滴的积累下来的吗？他一个常人就要求他有我那个境界的认识，不是在苛求他吗？而且我的认识也是相对正确而已，离真理还差得远呢，我有什么资本高高在上的去否定和指责别人呢？从法中得来的智慧没有使我变得谦卑和蔼，反而变得自命不凡和高傲，这不是贪天之功吗？难怪会激起对方的反感和恶念。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爱争斗有妒忌心。我和丈夫多数是因为一言不合两人就吵起来了，过后我十分后悔，觉得自己争斗心太强，怪自己每次都容易上当，守不住心性。自己知道争斗是党文化不好，需要去掉，但用了好多办法却还是去得不理想。直到有一天学法时，看到这样一句话，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转法轮。我才猛然想到，争斗心和妒忌心是相互关联的。我这颗争斗心老是去不干净，会不会是因为根源在妒忌心呢？于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把师父讲的妒忌心那段法来好好对照自己，因为之前自己学法不太懂师父说的事事对照红银实修，只看表面意思，觉得师父举的那些例子我都没有，应该就是没有妒忌心了。但以一颗纯净谦卑的心去正视自己时，才发现自己在妒忌心问题上是有漏的。之前一直觉得丈夫妒忌我有父母关爱而仇视我父母，认为他不可理喻，只看到他向师父讲到的法理畏私畏气自卫不公精进要旨境界，却没想想自己是否也存在妒忌。后来想起，当我看到朋友爱情美满时，先是内心羡慕，后来就想有什么好羡慕的，人的感情是最没定性的，说不定能好多久呢。当看到丈夫因获得遗产后买房买车，心里想的是他就是个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啃老族，还不如我自食其力。当看到同事有车，心里想的是不过是靠父母罢了。当看到母亲同修练功勤奋，心里想的是光练动作有什么用，法都不学，戾心那么重， 算真修吗？当看到别人拥有这些我没有的优点或好处时，不是真心为人高兴，而是觉得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如何如何吗？这句型简直和师父讲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了100分吗？嘚瑟什么？谁没打过100分？转法轮一模一样，总会找他人的缺憾来使自己心里平衡。这正是师父讲的，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转法轮，这不是赤裸裸的妒忌心吗？而且这颗心还不小，我居然以前都没注意过，可见之前的修炼是多么的不认真。同时我还发现了我妒忌心的另一个表现，看不起不如自己的人，对我周围的人总是容易发现他们的缺点，然后看不惯他们的不良习惯，比如看不惯丈夫懒惰，不求上进，仇视社会，有时甚至觉得他道德太差，都不配被救度了，看不惯身边的朋友为爱情患得患失，觉得他们可悲可笑可怜，看不惯同事们上班不认真，爱玩手机，不够有责任心，看不惯母亲同修利益心太重，误入传销平台被骗，对他劝说不听后就恨铁不成钢的指责抱怨，看不惯大众素质低下，品味低级，总之对待周遭的一切毫无包容之心，容易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觉得他们不如自己，自以为是，高高在上，于是就产生了嫌弃他人的心，导致大家都觉得我高傲不善。从法理中我明白了，妒忌心是修炼人非去不可的心，而且它还是党文化里的一大组成因素。小丑江贼不就是因为妒忌才发动了这场对大法弟子的邪恶迫害吗？旧势力自以为是的对师父正法的干扰，对修炼者的考验，不也是他们妒忌师父会他们不会的吗？于是他们就像申公豹一样一意孤行，我绝对不能跟他们一样，妒忌心一定要修去。四，思想深处潜藏着自私的狡猾。党文化还有一个邪恶因素，就是狡猾。人在党文化中为了自保，于是学会了狡猾的借刀杀人，让人背黑锅等十分邪恶的观念与习惯。这些败物是修炼者一定要修去的。对照自己，发现自己思想深处竟也有这种狡猾的因素。丈夫生活习惯不好，爱睡懒觉，有时我们一起约好要早起做一件事情，但因为他睡过头就没做成。我起得早，本来可以叫醒他，但一方面不想他干扰我，于是就以怕影响他睡眠为由不帮助他改正这个缺点，一方面还埋怨他懒惰，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一开始时丈夫还会内疚，于是我还挺得意自己的小聪明，但后来由于我的心不正，他就变得更加懒了，而且睡了懒觉起来还什么都不做，我做好吃的伺候他，他还不高兴，总朝我发脾气，再批评他起得晚时，他还反过来埋怨我不叫醒他。另一个狡猾的念头是，我一直想让丈夫走到修炼中来，但他一直以没有缘分而拒绝。后来我反问自己，我为什么想让他修炼？动机是让他得救吗？好像不光如此，还希望他修炼了就能变好，魔性就不大了，就不会伤害我了。我为自己如此自私狡猾的念头吓了一大跳，这不是利用大法吗？因为怕吃亏，怕吃苦，怕受伤，就想借大法的力量去改变它，而不是遵照大法来修自己。因为这狡猾的一念，丈夫不仅没有走入修炼，反而越变越坏。 对我也越来越凶，从原来的支持我修炼、认同大法，变得讨厌我修炼和抵触大法了。哎，都是我心不正招来的麻烦。认识到自己问题后，我再去学师父讲的修炼人不能治病这层法理，又看到了新的内涵。师父传给我们大法，不是为了让我们给人治病的。我之前一直觉得丈夫有心理疾病，老像个精神病似的乱发脾气，于是就企图用大法的法理治他。这种修他不修我的做法，不是相当于给人治病吗？那自然是我做错了，同时也是向外求没有向内找的表现。五，修炼浮于表面，没有时刻保持正念，发自内心的修自己。党文化中还有一个十分不好的因素，就是做事浮于表面，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才有了那么多欺上瞒下、做表面工作、认真走过场等滑稽的事情出现。近期向内找才发现，自己对待修炼也受到了这种不好的党文化因素干扰。由于这种漂浮的党文化作风，导致我其实在修炼这件严肃的事情上并没有自觉性，在实修当中更是把师父的话当命令去强迫自己完成，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主动去同化法。因为那个本真的自己没有觉醒，所以碰到具体的事情时就容易有人心浮上来，即使当时忍住了，做了好人，但心里也是不甘愿的，修不出善，于是会计较，在别人看来也是费力不讨好。经常出现要不是我修炼了就要如何这种思维方式，矛盾中只有强忍，没有发自内心的慈悲与平和。学法练功有完成任务的心态，没有纯净的自觉意识，没做好正实法的事实，第一念不是为众生得救而着急，而是为没完成自己的责任而着急，有私心，把神圣的使命当成做事了。每天三件事都做了，就会产生自满的心，觉得任务完成了，只做了一部分时就容易产生沮丧等负面情绪。因为缺乏修炼的自觉性，使修炼意志不坚强，不能控制住自己，矛盾中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发脾气生气，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听了不好听的、不符合自己观念的，要与人争论，还会说伤人的话，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懒惰贪睡，学法发困，晨练起不来。结语，认清了自己身上的这些党文化干扰后，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人世间就是个大修炼场，身边的每个人都是精心安排来帮助我们提高的。你讨厌的人或许正是你看不到的另一个自己，或自己的另一面，哪怕是伤害自己的人都像镜子一样照出自己的问题，应该珍惜并感谢他们。尤其像没有得法的家人，这种有亲密关系的人就像影子一样随着自己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其实是为了我们而存在，为了我们的修炼而去扮演相应的角色，更需要我们慈悲以待。我所经历的这些磨难，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必要的，因为很多过关的方法师父早已讲明，都是因为自己被党文化因素左右而误偏了。党文化是邪灵附体，它会让人看不到自己的执着，严重的还会让人邪悟，所以解体清除自身的党文化因素太有必要了。因此也提醒同修，学好法之余也认真对照解体党文化来清除自身的党文化因素，做一个纯净的修炼人。 个人浅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清除党文化的毒素，找回真正的自我。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选自明慧网2017年10月27日。我是1997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65岁。2009年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九年来自己除了在固定时间学法，还要做资料，面对面讲真相，看上去很忙，自己也感觉状态挺好的，人与人心性上的矛盾不是很多，也没有出现大的病业状态，因为一家人都修炼大法，也没有什么家庭中的磨难。可是这一年多来，感觉自己提高得很慢，学法不入心，讲真相效果也时好时坏，自己也知道只有学好法才能多救人，没有大法的力量怎么能有救人的威力呢？特别是前段时间身体出现严重的感冒咳嗽症状，甚至影响外出讲真相，我知道这是修炼上出了漏洞，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天在学法小组和大家讲起了自己的困扰，同修说是党文化吧，我当时承认了，我知道自己身上党文化很重，可是我一直没有重视修去它，这次同修给我指出来，我一定要找到自己身上党文化的表现，彻底清除它。回家后我认认真真的从头到尾听了一遍解体党文化的录音，又找到了上下两册解体党文化的书，挑重点又看了一遍，对照自己平时的言行，我发现邪党文化在自己身上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一、争斗心，自以为是。回想从学生时代到工作岗位，自己一直是出类拔萃，经常得到同学同事领导的表扬，在我的头脑里自己各方面都是不错的，谁要说我一点不好简直难受的不行，愿意听好听的，明知道自己是错的也要争辩三分。修炼到今天，这种陋习也没怎么改掉，尤其在丈夫同修面前，我几乎没承认过自己有错误。女儿同修也经常说，妈，我怎么没看见你说自己不对的时候呢？正像解体党文化一书中说的，没有从善如流的听德，更没有知错就改的雅量，这种典型的自以为是的党文化作风，使我看不到别人甚至同修身上的优点，遇事不能向内找，不能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去学法，才会造成思想溜号，心性当然提高不上来。由于带有争斗的自以为是的心，平时表现的言行中也没有善念，对同修对世人言语不善，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甚至有时强加于人，这离修炼人的标准相差太远了。师父在讲法中说过，谁不愿听意见他就不是修炼人，谁讲话不善同样不是修炼人的行为。选自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对照师父的讲法真的令我汗颜。二、显示心，修理别人。这个显示心其中也充斥着党文化的浮夸作风，一直以来我很注意修去显示心理，可总是不彻底，这和自以为是的心也有关系，因为总感觉自我状态良好，看到别人状态不好就以自己的见解去修理别人，甚至学法时认为这段法是讲给某某同修的，如果看见谁不在法上，不是先检查自己，而是告诉人家，要是我才不会这样做呢，不是从法理上说明，而是显示自己怎么样。难怪有同修说，听你说话怎么这么飘呢，感觉心里不舒服。对这句话我想了很久，是啊，自己修炼20年了，法也背了70-80遍了，可我真的去实修了吗？达到了法在不同层次的标准了吗？今天真的修炼结束了，我能对得起师父，对得起众生吗？想到这儿，那种剜心透骨的痛久久挥之不去。 这促使我痛下决心，彻底转变观念，用大法清洗掉自身党文化的各种陋习，向先天的自我靠近。三，不修口，教训深刻，经常听同修讲，由于自己不修口，学法犯困，外出讲真相效果不好。我听了常常不以为然，心想，没那么严重吧。所以我在修口上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直到有一天，学完法后和同修交流，我记不清自己到底说了多少话。说完后，莫名其妙的感觉心里很难受，好像别人都在轻视我，不愿理我，有一种从高空上往下跌落的感觉。那种无助失落使我感到自卑，跟谁也不想再说话了。持续了几天，心里很苦。一天学法读到说，你就想吃那个东西，真正修炼到应该去那个心的时候，你就不能吃，你吃了就不是味儿了，说不定啥味儿了。选自转法轮。我顿时恍然大悟，这是去我不修口的执着心，师父用这种方式棒喝我，说明自己这方面已经太严重了。试想，一个争斗心、显示心很严重的人，他能注意修口吗？师父说，佛家讲的修口，就是说，人说话都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所支配的，那么这个思想意识就是有为的。选自转法轮。这么多年，由于自己不注意修口，给别人、给自己造成了多大的干扰啊？这是先天的真我吗？这是被党文化扭曲了的后天观念形成的，它像横在修炼路上的一个魔障，使我难以精进，难以提高。不彻底清除党文化的残留毒素，就无法达到诚恳、和善、宽容的那种为他的境界。结语：如今重新看解体党文化，使我找出了不少自身存在的党文化毒素。党文化真的是害人不浅，几十年在潜移默化的灌输中，甚至使中国人的性格都扭曲了。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就不能不重视清除自身的党文化，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找回真正的自我。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人念和党文化，改变不精进状态，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回首修炼历程，走过了1999年7月前幸福喜悦的个人修炼阶段，然后经历了血雨腥风的迫害，再来到海外辛苦忙碌的海外项目工作阶段，尽管因为悟性差，但是每个阶段都会明显地感受到师父的保护和点化，以及自己在法中的感悟和提高。可是近几年来却感到自己修炼中的提高非常有限，加上项目本身的难度，感到自己有明显的消极因素。我有时想，当年修炼中根本见不到师父，却时刻感到师父的点化，再困难也能在法中悟出来，突破出来。可现在几乎每年都能在法会上见到师尊，聆听到师尊的讲法，为什么却有这种消极的因素？这是怎么回事呢？向内找，反思自己这些年来遇到的问题，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还有为私为我的因素，才会有这种不精进的表现，也肯定影响着自己所在项目的发展。这些年来，我自认为从来没有想得到过任何名利的东西，只是无条件的付出，也从没有因为个人利益而和任何人发生过冲突，所谓矛盾的产生也都是为了项目的工作。那我是不是真的很无私了呢？肯定不是，不然我就不会有这种抱怨和无助的情绪了。可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在我最困惑的时候，师父让另一个同修点醒了我。有一天我们遇到，他竟然问我，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呀？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看他的表情是很善意的，忍不住问， 最近我正琢磨这事呢，肯定是自己没修好，可是又找不到问题在哪儿。他就开始帮我分析我没修好的地方，竟然句句都说在我心里。我很吃惊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看来真的是师父在通过他的嘴点化我。我原以为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后，我已经基本修去了为私为我的因素了，但其实仍然带着很多没有意识到的强大的自我观念和党文化，所以并没有足够的慈悲去感化救度更多的众生，也没有足够的正念能和大家形成一个更强的整体。悟道的问题很多，现仅举几个例子。一，党文化使我对同修不能做到真正的善和慈悲。作为修炼人，我发现自己对待同修有很多不善的地方，对常人因为没有那么高的期望，所以比较容易理解宽容他们，但对同修的期望就很高。如果看到同修没修好的地方，心里就会有抱怨，有时还会看不起。就像这位同修，以前我总看到他没修好的地方，可是今天这么一交流，发现他其实有很多闪光点，而我的不善曾对他造成过伤害。他提到有一次我没跟他讲话，只看了他一眼，但眼神里都是瞧不起他的样子，他为此很受伤害。我听了哭笑不得，因为我都不知道有这回事，但从中我看到了自己不善的一面和这位同修单纯可爱的一面。宋代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每每告诫其子说，一个人如果能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原谅自己的心来原谅别人，就不怕达不到圣贤的地位。古代圣贤都能做到的事情，我作为大法修炼人却做不到。工作中我有党文化的强制作风，有时强迫同修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认为自己的想法对，在集体中造成不和谐因素。二，党文化中争斗的因素使我不能做到完全无条件的向内找。刚才提到的那位同修那天还说，项目就是因为你没做好才是现在的状况，你要好好想想。我说，那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上面还有领导呢，还有其他同修呢。他说，你不要再辩解了，就是你没做好造成的。我看着同修的表情很坚决，但还是很善，完全不像平时的样子，让我警醒。这是师父在借他的口提醒我，师父的要求我没有做到还想辩解。另外一个项目的同修曾说过，每次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他都想其他人真的都已经尽力了，只是我这儿还差那么一点，只要我把自己这一点补上，项目就做好了。和这种境界相比，我真的太惭愧了。向内找总是有条件的，找完了自己总要帮别人再找找，还老是觉得项目中的困难都是别人的执着造成的。还有就是党文化中糊弄事儿的作风，不但使我们在做项目时不能深入细节去改善项目质量，总觉得差不多就已经够好了，其实这也是项目不能突破的原因所在，同时也使我们在向内找的时候不会注重小事，很多时候没有考虑到别人，自己还不自知，一丝一念中也不注意把握，导致很多执着和观念长期不去，干扰自己和别人的修炼。三，时间对意志力的消磨，从而产生安逸心。这位同修还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天天在项目里工作就做得很好了？心里有没有强烈的救人的愿望？是啊，我每天早上学法练功，白天按部就班的在项目中工作，就认为自己三件事都在做了，算是精进了，所以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放松了心性的提高，不知不觉地放大了安逸心，却不自知。这两年心中真的缺乏救人的紧迫感，对于项目现状 经常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而没有想着自己怎么样能够突破出来。每次看到打扫卫生的阿姨都会很惭愧，她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回厚厚一摞的征签表。我问她，你不讲英文，又天天在这儿打扫，你是怎么征到这么多签名？她说，就是上班前和下班后的那点时间，和唯一的一天休息时间，有时站在那儿，就有很多人排着队来签名。看着她，我就想，像他这样的人根本没有时间消极和抱怨，只想多救人，抢时间和旧势力抢人，这才是没有私心的，这就是强大的慈悲和正念，就能做成这件事。而我最近几年中，由于总也做不到师父的要求，项目没有按照自己对法的理解方向发展，就开始消极安逸起来。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给我们延长来的，完全是用于我们的修炼和救更多的众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珍贵，哪能这么按部就班呢？师父讲过，大法弟子以一当十，以一当百，自己真的全力以赴地做足了吗？四，被常人中的观念阻挡，缺乏立刻劈山的正念。因为在常人社会中工作过多年，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一件事情能否做成，取决于做事人的组织能力和专业技能。这个理在常人中也许是理，但在修炼中就不绝对了。而由于我这个观念没去掉，很多正实法的事我都不愿意主动去担当，不是怕辛苦，而是觉得我不是学这个的，做不好，怕影响了项目发展。如果项目中有专业人才当然更好，但没有时，师父和大法也会给我们能力和智慧的。其实正实法的项目做得好时，根本原因不是我们常人空间的具体手段和方法多高明，参与的学员多能干，而是因为符合了法的要求，整体上心性到了位，法的威力在人间的自然展现。所以无论是协调人还是具体参与做事的同修，能力技术问题都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心性。就像一个常人能够成功，也不是由于他多有本事，而是这个人的德多，还有患得患失、权衡利弊等等很多其他人的观念都在干扰我的正念。缺乏正念才是我们没有做好的真正原因。我体悟到，其实师父已经在法中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只要我们是修炼人的状态，一丝一念在法上，正念十足，就会从法中获得智慧，那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一切都会被有序的安排，我们只需随机而行。而如果用人的状态，用人的思维做事，就会没有智慧，也容易被邪恶干扰，做事效率低，消极懈怠。真修应该是无条件的同化大法，无条件的听师父的话，并且做而不求，彻底从内在提高自己，改变自己，才能达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标准，才能做到师父说的，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见精进要旨，再认识。让我们珍惜这万古机缘，在勇猛精进中走好最后的路。个人体悟，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